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。圣经被称为天下之大经，因为是上帝所启示的，是上帝的话语。因此，当我们要讲到圣经特性的时候，也就是讲到神的特性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把他自己的性情表明出来。正如我们一个人一样，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呢？他就说出怎样的话来。一个诚实的人，他说的话非常可靠，一诺千金，不随便改变。一个虚假的人说了许多的话也没有用，因为不可靠。一个骄傲的人常常说狂妄的话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常常说有智慧的话语。我们要晓得那个人如何，就仔细地考察这个人的话怎么样。言为心声，言语真是能够表达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意思，也能够把一个人说明出来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就说怎样的话。他喜爱什么，他也就讲什么。一个抽烟的人常常讲香烟的事儿，一个喝酒的人呢，常常讲酒话。不久以前，有一个人在我们聚会完毕了以后，他进来说给我一点钱。那么这个英文部的那牧师 Joseph 就跟他谈一谈，这个人就坐下来跟他谈一谈。他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的遭遇很惨啊，我的工作也没有了，我现在流浪，肚子也很饿，没有钱吃东西，你给我一点钱吧。好了，那个 Joseph 跟他谈了很久，然后就给他一点钱，最后就跟他说，这一点钱不能做什么用呢，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好好的振作起来，要找工作，不能这样向人要一点钱来过生活，这个不是办法。他说，哎，是是是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要振作。有一点我很骄傲的，就是我以前常常醉酒，我现在把酒都戒掉了，一点儿酒都不喝。他正在说这话的时候，满口酒味儿，是满脸通红，刚刚喝酒来的。你就知道这个人讲的话不可靠。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句句都是宝贝的，上帝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上帝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。所以今天讲到上帝的话语的特性，我要讲四点。第一，讲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，全然可靠的。第二，要讲到上帝的话语是炼净的。第三，要讲到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有功效，有生命的。第四，讲到上帝的话语是长存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请看头一个地方的圣经，是在诗篇第119篇160节。诗篇119篇160节，在旧约圣经的752面。我的圣经是旧约圣经752面，只有这一节圣经119篇的第160节，都找到了吧？好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请同声来读，请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这里说，上帝啊，你画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的。你话语的总纲是真实，怎么讲呢？就是圣经整体来说，从创世纪 到启示录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每一字说上帝你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没有一句是不可靠的，没有一部分是对的，一部分是错的，一部分是正确的，一部分是不正确的，一部分是真理，一部分是假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圣经就不可靠，圣经就不能称为是一本真实的书。为什么它是真实的？因为神的性情是真实的。圣经上说，人纵然失信，上帝永远不失信，因为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，他自己本身是一位信实的，是一位真实的上帝，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真实的，没有虚假，也没有错误。因为上帝的话是那样真实，各位，你知道撒旦有一个诡计，就是拼命的要叫人怀疑上帝的话，从古到今都是如此。第一次他来试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，就是叫他疑惑上帝的话不真实。上帝造了人了以后，告诉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，只是园子当中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。撒旦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，但是他要叫人怀疑上帝的话。他说，上帝岂是真吩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呢？要人怀疑。亚当要夏娃说，没有，上帝没这么说，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，只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免得死。撒旦就说，不一定死啊，上帝说是必定死的。撒旦说，不一定死啊，你看，叫人疑惑上帝的话语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没有一点值得疑惑的，是确实可靠的。如果我们认为上帝的话语不真实，这个问题非常的大，非常的严重。假如我今天要讲到，我所讲的是什么？圣经，根据的是什么？圣经。那假如上帝的话语有一部分是对的，有一部分是错的，那我要讲解圣经的时候，要讲道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要找到那个对的，那个可靠的，没有错的圣经来讲。要不然我预备了半天，讲了半天，全归徒然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反而有害，因为是错的。那我们读经查经的时候呢，礼拜五晚上我们有六个团契，同时都查经，在不同的地方查经。那如果我们查经的时候认为上帝的话语一部分是对的，一部分是错的，那这个问题大了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查经，第一件事情是找到一处对的圣经来查。如果查了半天，那一张圣经，那一段圣经是错的，那不是白查了？查了还没有益，反而有害。如果圣经有错误的，一部分是对，一部分是不对的，那我们每天早晨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就成为一个极大的问题。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要读经，要祷告。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，是我们的灵命所需要的。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读经，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得着光照，得着启示，得着帮助，得着力量，得着指引，得着安慰。好，我们在那里翻开上帝的话，祷告默想，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与主亲近啊，上帝的话吸引到我们里面来，哎呀，跟主有那美好的灵交。请问呢，如果神的话不是真实的，一部分是不可靠的，那怎么办？你早上起来要读经要灵修的时候，第一件事 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，要找到一处是真实的，是可靠的，然后才读啊，才灵修。要不然灵修了半天，读了一节错的圣经，那怎么办？一点一处都没有。感谢主，圣经不是这样说的。圣经说，上帝啊，你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你的话语是可以作为典章的，是可以存到永远的。怎么一句话语可以存到永远，作为典章呢？因为他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上帝的话语是他的总纲，就是真实，他一切公义的典章是可以存到永远的。在苏联的这个百科全书里面，他对于圣经下这样一个定义，请你听着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圣经乃是集宇宙创造、宗教律法、风俗传说等幼稚故事之大成也。苏联的百科全书说，哇，这些很荒谬的故事、幼稚的，都是记载在圣经里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这个世界上的事也发生得太荒谬了。为什么呢？很荒谬。这个圣经既然是这样的，它为什么流传这么之广？为什么能够把它翻译成1600多种的文字和语言？为什么世界上全世界上的1/4的人在来读圣经、尝圣经、受圣经的影响？为什么许多人那么喜爱这么一本荒谬的书，而且影响这么样的大？圣经促进了人类的自由思想，圣经肯定了每一个人的本身的价值和人权。现在讲人权从哪来？是根据圣经来的。物质只有利用的价值，人有本身的价值，因为是照圣经的真理来的。圣经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让他本身就有价值，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他有本身的价值在。他生下来，上帝就赋予他生存在这世界上的权利，是圣经来的。圣经激励我们人类的艺术活动，圣经影响了建筑和音乐，圣经创造了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圣经促进了教育，圣经影响了政治和律法，圣经影响了整个的人类。如果是这样一本荒谬的、不可靠的一本书的话，它怎么可能有这么大、这么多的影响呢？感谢主，圣经是真实的。我们真是要跟诗人一同的说，上帝啊，你的话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存到永远。第二个地方，我们来看箴言书第30章第5节，神的话是炼净的。箴言书第30章第5节，我的圣经是在792面，箴言第30章第5节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请同声来读这一段圣经，这一节圣经，请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这里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神话语的特性是什么呢？特性是句句都是炼净的。有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意思，炼净的、纯净的，是显明它的价值。银子要什么银呢？要纯银，因为炼过的纯银，没有杂质、没有掺杂的，才有价值。金子呢？要纯净，没有掺杂的，没有杂质在里面的，那个金子 之前，那是纯经。上帝的话语有价值，句句都是炼净的。第二个意思，神的话语是炼净的，句句是炼净的，不但有价值，也说明它是不可以加添，不可以减少的，不多不少，非常好的，句句有价值，句句都是有意思的，没有废话的。有时候你读一本书，好厚一本，你仔细的读，读完了以后你有什么感想？说哎呀，这本书写这么厚，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读，其实我看那里面最要紧的几个重点就是这个，如果它简单一点写啊，我省了很多时间。可是人说越写厚越有价值，越写厚越好，因为我这个学问多高多大，废话很多。你听过这样，你读书是读过说麦子的一篇有意思的，麦子有一个，不是麦子，墨子，墨子的弟子叫子禽的来问他，他说夫子啊，一个人多讲话好吗？那个墨子就说，多讲话没有什么好啊。他说你有没有听见癞蛤蟆跟青蛙呱呱呱叫，白天也叫晚上也叫？他说叫了很多人都不听他。他说你有没有听见公鸡叫啊？哎呦啊，公鸡晚上定时到了时候一叫，哎呀，人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天下的人都惊醒过来，叫人早起。哎，有道理，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不但有价值，也不可多不可少。所以什么叫异端？在上帝的话语之外还要加上什么的，这个是异端。什么是异端？不完全相信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语要减去一些什么，认为有一部分不可信的，这是异端。上帝的话语是句句炼净的，不可以加添，也不可以减少，有价值的，是对于每一个人，每一句话对于我们都有益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就说了，他说17节、18节呢，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天地都要过去有一天，他说我的话语圣经律法连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，一个点儿，一个小画都不可以废去，只讲到圣经的真实可靠，炼净到一个地步，是一个点一个话都不能够废去的。他说因为上帝的话这么有价值，因为上帝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所以人可以放心的投靠他，放心的相信他。谁相信上帝的话？你看上帝的话语可以做他们的盾牌。你还记得彼得的故事吗？圣经讲说，主耶稣将要受难之前，他就告诉门徒们说，他说我将要被捉拿，你们都要逃跑了。彼得听见说，主啊，众人都跑我不会跑的，哦，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的不认我啊。彼得说，哦，主啊，不会的，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啊。彼得说了很多的话，废话一大堆，他也不认识自己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很简单，今天晚上鸡叫一线你要三次不认我。结果呢，谁的话可靠？主的话可靠，一点儿不错。鸡叫一线他三次不认主耶稣，然而感谢主，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彼得彼得，撒旦想要得着你，好像那个筛麦子的人筛你，只是我已经为你祷告，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是主耶稣讲的，句句都可靠，句句都宝贝， 彼得果然不错，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他回头了，听见鸡叫，想起主的话来。哎，刚才我提到公鸡叫，这个公鸡很有用啊，一叫把彼得都叫哭了，觉得一想起来，哎呀，我真差劲儿啊！我刚才讲了许多的废话，果然一点儿不错。鸡叫以前我三次否认我的主，害怕承认主的名，我害怕被人捉拿，他就出去哭了。我向他哭的时候，他想起来，感谢主，主耶稣的话可以做他的盾牌。他说主讲了，他说他已经为我祷告，叫我不至于失去信心。我回头以后，不但我自己站立得稳，我还要兼顾我的众弟兄们。果然不错，彼得回头了，彼得信心站立得稳了，不但他自己兼顾，他设立了教会，他做了教会的柱石，他在到处传道，而且在耶路撒冷头一个站起来传福音的讲道的是谁啊？彼得。他兼顾了许多人，带领好多的人归向主。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，上帝啊，你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你的话语的人有福了。上帝的话语要作为他的盾牌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地方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上帝的话是活泼的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我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315面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都找到了吧？找到了，我们请同声要读这一节的圣经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里说上帝的道，也可以翻作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里说到上帝的话是活泼的，也可以说上帝的话是活的，上帝的话是有生命的。第一，它能够深入人的心，有功效。他说像那两刃的利剑一样，能够把人的灵和魂、骨头和骨髓都能够解破，都能够刺入，连人心中所想的、他的思念、他的主意都能够辨明出来。哎呀，谁的话有这样的力量啊？谁的话有这样的能力啊？谁的话有这样奇妙的功效和作用啊？没有一个人的话有这样。说上帝的话是这样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，是生命的，是活的。你听过好多这样的见证吗？有人本来不信圣经，好像刚才那个苏联的百科全书那里写的都是很极幼稚的，这个是故事之大成。有人读圣经是要专找里面的差，要找错，要找出圣经里面的错来，要批判它，要推翻它。很稀奇的，有人在那里读经找错的时候，结果没有找出圣经的错，是圣经找出他的错来了。他越读心里越受责备，越读说你这个诡诈的人啊，你来读我的话，你是要找我的错，我的话怎能有错呢？句句都是定准的、真实的，我倒看出你的错来。 你从心里面所发的你的意念、你的诡计、你的虚假、你的败坏、你的误会，哇，人越读的时候越受感动，越读的时候说我不能再读了，我要信了，我不能找错了，我要信。曾经在我们中间来讲过道的那个张明哲弟兄，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好例子吗？他学科学，在美国的 MIT 几十年前啊，很优秀的学生啊，他宗教信仰是研究佛学。他说这些基督徒怎么样读圣经，佛经不读，读圣经，圣经有什么好读的，我来读看看，我来读，来找出里面的错来，来批判这个圣经。他就读啊读啊读，结果呢，他没有找出圣经的错，圣经倒看出他里面的错了，他服了，他相信了，他现在不但自己信，到处去传道，要人信圣经。感谢主，圣经是活的，圣经是有生命的，唯独圣经因为它本身是生命的，所以它能够赐给人生命。有一次主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他亲自这样说，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生命，因为生命才能够赐给人生命，所以生命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神的生命有大能，才能够叫一个旧的生命变成新的生命，一个犯罪的生命变成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一个义罪人的生命变成义人的生命。那是什么？因为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有生命的。我们今天在座许多的弟兄姊妹基督徒都能站起来做这个见证，说上帝的话真是活的，又真又活的。一个礼拜五，我们这里有九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主了。我想他们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做了见证。这个在礼拜三晚上，我们大堂的好多位弟兄姊妹没有来，他们得了生命，从哪里来呢？从听道来。听道从哪里来？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。上帝的话是什么？有能力，有生命。所以他听了，他信了，接受了。他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有新的改变。上个礼拜四，我打个电话给王燕，也是我们这一次受洗当中其中的一位。我说王燕啊，说我礼拜天遇到一位新的朋友，哎，从大陆来的。我在摩拉港的时候，是我们王师母的一个亲戚哈，我跟他谈一谈。啊，他说我刚来到这边呢，才一个月啊，哎，人地生疏啊。问他有没有听过福音啊，有没有？他说全没有啊，有没有读过圣经啊？全没有啊。那我就礼拜四晚上打个电话给王燕，我说有这么一位，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他住在奥克兰什么地方？我说盼望你关心他，你跟他。我说好，他说那我就打电话，他就打电话。到了礼拜六，我又跟这位新的朋友，他姓郑，叫做郑英，他今天早上已经来了，坐在我们中间。我说郑英啊，他说哦，田牧师。我说你怎么晓得？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记得了。我说王燕有没有给你打电话？他说王燕就在这里，在跟我谈话，他来看我了。哎，感谢主，你就看见说奇妙的改变。他刚刚信主吧，他就有，因为他有基督的那个生命改变了，他就会去传生命，会帮助别人，会关心他。我说你礼拜天来啊，他说我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到呢。啊，我说王燕可以带你来呀，啊，他今天就把他带来。不但如此，今天早晨他来了以后，这个李世义弟兄跟他谈到，跟他读圣经，他就信主了。他说我头一次进礼拜堂，我头一次听到。奇妙，上帝的话语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。生命一接受，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而且会去传递生命。哎呀，一个新生命所发出来那个新的样式和生活，完全不一样。感谢主，真是我们受洗礼。上帝的话语是活的，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 连我们的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连我们心中所思念的和那个主意通通都能够给我们辨明很清楚，连我们现在在这里听到的时候、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听到坐着是诚心实意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呢，或者我们另有主意，或者思想飘到外面去在想别的，神的话很清楚的能够给我们照明。所以上帝的话语是活的，是活的，是有能力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再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八节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八节，在我的圣经是849面，以赛亚书第40章第八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里说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所以第四我要讲到，神的话是永存的。假如我们从第六节看起就更有意思，这里说第六节，这里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，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，下面就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神的话必永远立定，在旧约里面这里清清楚楚地说。请问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说过？新约里面有哪个地方有说？主耶稣有没有说过这个话？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，主耶稣说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在以赛亚书那里是接着先知以赛亚说的，耶和华上帝说，可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却是主耶稣说，道成肉身的神，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不是以神的姿态来，不是像一个荣耀的显现的时候那说的话，许多人围着他，有人讥笑他，有人不理会他，有人不相信他的时候，他说这样的话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的话不能废去。历史上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，尤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别人不了解他，鄙视他，看不起他的时候，他说这样的话，那真是人认为他不自量的说这样的话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说了，说了怎么样呢？他的话证实了，没有人把他的话废去，直到如今2000年过去，他的话依然长存，记在圣经里面，人传讲，人默想，人背诵，上帝的话不能废去，永远长存。那上帝的话是不是一帆风顺呢？没有人反对啊，大家都相信都接受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啊，现今有人讥笑，有人反对，有人要烧，有人要把它撕掉。哎，古时也这样呢。今天早晨我读到耶利米书第36章，那里有一个王，是犹大国的王，他名叫约雅敬，他听见先知耶利米就说预言，说你们这些百姓啊，哎呀，你们的心远离我，嘴唇尊敬我，你们这些百姓犯罪，你们这些百姓效法外邦人行恶多端，我要差遣巴比伦王把你们这些人掳去，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， 你们的男人要做人的奴仆。啊，那个王听见以后很发怒啊，啊，所以岂有此理，这个先知怎么就说这样的话？所以他很生气，有人把先知关在监牢里面。那先知然后就叫了另外一个人叫巴录的，说来来来来，耶和华上帝的话临到我，你要把它写起来，把它写起来。写起来有人拿去那个王听啊，王听了以后大大发怒，怎么样啊？他在冬天的那个王宫里面在烤火，有火炉子，他就把那个书拿来用刀把它割了，丢在里面烧掉。然后上帝的话又临到耶利米先知说，他说你再写，第一要把我上次告诉你的话通通都写出来，不但如此，他说还要加这个人，把这个约亚金怎么样听见我的话不顺服，怎么样把我的话丢掉火里面烧的，把它都写出来。所以到现在还有几千年过去了，约亚金怎么样藐视神的话，把上帝的话丢在火坑里面烧掉的话，现在还留着。约亚金过去了，上帝的话留着永远长存，还加上他的罪行在里面。感谢主，上帝的话是永远长存的。他说跟人比较一下，人像什么呢？人像野地的草，又像野地的花，草要枯干了，花要凋残了，但是上帝的话却是永远长存。历史历代不知经过多少浩劫，上帝的话有人要把它毁掉，有人要把它烧掉，有人说你传上帝的话我就杀你，我就把你下在监牢里面，不可以，要拿来烧掉，不可以读，要禁止。是感谢主，怎么样呢？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这个中国，我们呢、大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常常看见报纸登的消息哦。我们当中也有人实际的经历啊，红卫兵来了，把圣经交出来，把花木甘泉交出来，交出来了把它烧掉，谁藏了不行，要判他的罪。圣经烧光了没有啊？上帝的话还存不存呢？存在，感谢主。那反对上帝的话语的人，下命令要烧上帝话语的人不在了，老早枯干了，凋谢了，上帝的话语还长存。不但这样，连他们自己都要印哦。政府说第一次印多少本，第二次现在还要印，还要大量的印出来给人读。读什么？读上帝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上帝的话永远长存，永远长存。怪不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用诸般的智慧把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里面。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过去，最宝贵的就是把上帝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。怪不得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要传讲上帝的话语，每一次查经的时候要查考上帝的话语，然后我们要背记上帝的话语。上一个礼拜二我们松柏查经的时候，就来一个总复习，来一个复习，而且来一个突击检查，说我们记得多少上帝的话语啊，背了没有？哇，考试的不够理想。他说牧师你怎么这样突击检查，事先也不告诉我们，这一次怎么这样的严格的复习。贴上了人家后书第这个一二三章啊，第一章才复习第一章。我说好，复习完了说不是为你们坏啊，是为你们好啊，这么宝贝，如果有人送一个宝到你们手上，赶快拿去来藏起来，你不会讲他不好的。那我今天把上帝的话送给你们又怎么不好？感谢主，把上帝的话这么有价值的，这么宝贝的，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认识上帝的话有多少，就认识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有多少。上帝话语的特性 就是说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的特性是怎样。因为上帝是真实的，所以上帝的话语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。因为上帝那一位上帝是纯净的上帝，所以他所说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。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，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，永远不过去，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，所以他的话也存到永远不会过去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是有心说宝贝上帝的话。上帝啊，我愿意多花时间。上帝啊，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读你的话。上帝啊，我愿意把你的话多多的藏在我的心中。我这两天读一个福音单章，这是谁写的一个福音单章呢？一位很爱慕上帝的话语，还没有得救以前却是很不喜欢上帝话语的一个人。他是以前清华大学校长的那个梅贻琦，听过他的名字。这是他的太太，他的夫人写的。他后来就说，我读了上帝的话，哎呀，真正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他觉得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到最后他就说，我个人读圣经的方法是每天清晨起来把新旧约一共读9章，这样我每一年呢可以读把圣经全部读一遍，并且将其中认为有亮光的经节多读几次，然后把它记住，到了晚上快要睡觉之前复习，然后反复思想背诵。这样我近一年当中呢可以背诵70-80节的圣经。他说，朋友们呢，你们比我年轻啊，只要每天能够读其中的一章背一节，那么就要比我的比例的数目更大，因为我已经年纪超过70，年逾70。如果将来见主耶稣基督面呢，一个总平均呢，也不过等于每一年才背一个的经节而已。他说，我这是一个将残的蜡烛啊，发光不能够太大。愿读这个单章的，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，你们赶早的来研读圣经上帝的话。他自己读觉得读得太少了，他说，我写一个圣经我写一个单章到处发给别人，要别人读经。他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后悔，哎呀，我读的圣经太多了，我背的圣经太多了，没有一次听过一个人讲这样的话。心里你有没有讲过？没讲过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没有讲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这样爱我们，要把这位无限的神启示给我们，就是接着你圣经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信靠你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根源，让我们知道万父源头的主就是从你那里而来。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，爱我们，要叫我们知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免得我们失迷，免得我们走错了方向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您，主耶稣，让你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讲出来，这些宝贝的话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，背记在我们的心中，随时做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力量，作为我们的启示的亮光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